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周一好，
周一好。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
是，
但对于孟远来说，今天是很特别的。
哦，说说什么地方那么特别呀？
先打个招呼吧。
好啊，
小芳好。
孟远好。
亲情的家人们哦，我们今天呢要开始一个特别的一个专辑。我们要开始一个连续13天的一个家有老爸老妈的专辑。
恰逢这个时候，离母亲节、父亲节的日子也很近咯。
对对对，这个周末呢就过母亲节了。
是。
然后下个月会有父亲节。
是。
那我们就打断了平常我们照常理呢要播出的几个专题。我们今天开始呢连续13天啊，我们会播出一个专门给爸爸妈妈预备的一个特殊的专辑。
是，你说是专门给爸爸妈妈预备的这个专辑，其实我倒有一点不同的看见。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为我们预备的，献给爸爸妈妈的。
我们得预备好自己。
对，是这样的。
去见我们的老爸老妈。
是，是。
每个家庭不太一样哈。你见你老妈的时候，你会紧张吗？
我觉得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前些年我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这个原因呢是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系。那现在呢，我和我妈妈的关系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啊。
我在见她的时候不是紧张，而是期待。
哇哦，期待。
是，
我们这个岁数啊都已经人到中年了。所以呢我们喊老爸老妈已经喊了很多很多年了。
是，
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印象都不太一样，每个家都不同啊。
是，
每个原生家庭又不同。
是，
那你生在的那个历史环境又决定了很多家庭因素，又不一样。
没错。
对于孟远来说呢，我其实想起老爸老妈的时候呢，第一我是感恩的。因为他们还都健在。
是，
虽然已经快80岁了。但身体还算健健康康的。我们见了面会有说有笑的。但是说到预备见老爸老妈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胆怯的。
为什么会说是胆怯的呢？
这可能要说回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我是个70后。那个时候爸爸因为读大学毕业要留在一个城市里面工作。而我生在乡下，是没有户口的。所以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童年呢是没有跟爸妈在一起生活。可是小学一年级就回去城市里念书了。我又太过调皮捣蛋，属于一个贪玩型的孩子。我爸常说就没见过这么调皮的一个女孩。所以我除了给他们生活中添麻烦，我并不记得我给过他们什么顺心的事儿。容不了那个城市的环境，我就叛逆。我叛逆的很早，一般是16岁叛逆。但我6岁就开始了。
但是你在那么小的一个孩童时期，
就
经历了那么大的环境的变化。这对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边，还要去融入这个环境。对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有点过于他所能担的了。
是，所以从我自己的成长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叛逆。我除了想尽办法给我的爸妈添麻烦之外，我就真的没有让做过一件让他们顺心的事儿。那你想，我爸我妈得多着急呀。
是，
所以他们就想管我，让我安全一点，让我好一点。印象当中呢，跟爸妈一说话我就先害怕了。我是在自己做了父母亲以后，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之后，回过头才明白，哦，原来在我小的时候 他们心情会沮丧，有时候会大声说我，是因为他们承受生活压力太大了。
嗯，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周一对孟远来说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我的确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这个话题。
对，我听得出来。这个话题对你来说可能会让你有一些过去的这种伤痛或者缺失的东西要把它揭开了。这个对孟远来说是有挑战的。
所以对我来说呢，要好好预备自己去见家里的老爸老妈。那我们这13天呢是这样的，开头呢会听到我跟小芳的声音，但是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小芳跟新月一起录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慢慢的听我们娓娓的到来，也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老去的时候面对我们和儿女的关系。
是啊，哇，这预备期这么长呢。
是啊，要的。
因为当我们家中还有老爸老妈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呀，要好好的学一学怎么跟他们相处。
是的，
我们来听听看吧。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
大家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哈，一定可以想到了我们将要做的这个系列的节目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
是的，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叫做家有老爸老妈。
对，家有老爸老妈。小芳跟我们两个人呢真的非常想跟听众朋友们首先来分享的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么一个系列的节目。
是的。
对于我来说呢哈，从去年到今年呢，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家中呢有一些事情发生。首先呢，我父母他们年纪已经是将近70岁了。我父母的父母哈，就是我的外婆和我的爷爷90多岁了。
是，
今年上半年呢，我的外婆去世了。那在临终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我的妈妈，就是将近70岁的妈妈呢，就守在我的外婆床前，
是
啊，为老人家啊送走他最后一段路哈。
是，
我的爷爷呢，就是我爸爸要照顾他，就是一个快70岁的儿子要照顾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父亲。我看我的父母，他们对他们上一辈的照顾。就让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可能接下来也要预备
了面对这个问题。
是，那尤其是前段时间呢，我的母亲就意外摔伤，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事情好像就已经摆在我面前了。
是的，
我突然发现我还没有任何预备。就是我过去很多年都一直在想着怎么抚养孩子，各个方面怎么去关心他呀，然后把他培养能够上大学呀，各方面哈。这一年以来，我突然觉得我对于面对即将老去的父母啊，我心中还没有任何的预备，所以我就觉得，哦，我真的很想很想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让我的心哈，在神的带领之下，因为今天我们不一样了嘛，
对，
我们首先是神的孩子，
是的，
那在神里面，我怎么来预备我的心，来面对我世上的父母？
是，
嗯。
啊，听了新月刚才的分享，其实我跟你的经历不大一样。
嗯，
我觉得你很幸运啊，
嗯，
因为神还给了你这样的一段时间，预备自己的心，
嗯，
怎样的去面对你肉身的父母，他们即将老去的生命。
对，
那我呢，就是属于突如其来的一个变故，
嗯，
就在8年前啊，
嗯，
我的父亲他突然得了癌症。
嗯，
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我独自一个人面对了他的这个最终的诊断结果。
嗯，
当时对我来说，就是我就崩溃，我拿到那个诊断结果的时候我就嚎啕大哭。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仿佛就是我立即就失去了我的父亲。
嗯，
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生命当中是对我最重要的一个人。
嗯，
其实在过往的日子里边呢，我和我的妈妈其实是一起经历了就是我的姥姥姥爷去世的这个过程。
嗯，
当他们老去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陪伴着我的妈妈一起来面对了我姥姥姥爷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这和我真正面对我爸爸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是
完全不同。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是没有任何预备，但是呢就走进了这个阶段。
嗯，
经历了真是1年半非常痛苦的经历，最后我爸爸他离去了。
嗯，
那我现在想想呢，可能有很多的遗憾吧啊。
嗯，
但是呢对于我当时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来讲，
嗯，
可能我也只能做到那个样子了。
嗯，
所以我很想告诉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嗯，
就是当你还有机会服侍你的父母，
嗯，
不管他们是病的状态还是说他们健康的状态，
嗯，
其实就像歌中讲的一样，
嗯，
就是你真的要抓住这个机会。
嗯，你刚才说你爸爸那个时候是8年前，你没有任何的预备。
是
8年之后你面对你的婆婆哈，
嗯，
处在一个病危的状态哈，你也专程的赶回到老人家的病床前哈，
嗯，
在医院呢在家中这样各种的照顾哈，
嗯，
也很想听听你在这个阶段里边你自己的一些变化。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嗯，当我8年前面对我爸爸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也是我自己的那种生命状态啊，我也只能做到那样了。
嗯，
但是这8年呢其实我长了。
嗯，
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我长了。
是，
那么当我现在面对的是我婆婆的生命，她也是90岁。
嗯，
也得了绝症。
嗯
啊，我们在这个前面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去服侍她，我就发现我的心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嗯，
首先呢就是我看待生命的这个角度和重点完全不一样了。
嗯，
我那个时候对我爸爸我很盼望神能够显一个神迹把他医治好了。
哦，
啊，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他跟神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联系嘛。
嗯，
虽然他信了，
嗯，
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他的信也让我们觉得没有不确定哈。
嗯，
这一次呢我回去其实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向神求的就是无论如何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把福音传给他。
嗯，
在我们经历的这2个月当中，其实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
嗯，
啊，我不仅仅是在病房里给我的婆婆施洗，
嗯，
啊，她认识了耶稣。更重要的就是在我和我先生的这个关系里边，
嗯，
我其实这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祷告的真的是就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回去，因为我其实是更多的是想要去帮助我的丈夫。
嗯，
就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新月跟我讲过，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丈夫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时候。
嗯，因为他要面对失去他挚爱的
母亲
了。嗯，
对，
这个阶段
他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脆弱，并且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那我这个时候回去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垂危的生命，你能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
那个时候我就是尽我所能去陪伴他，我尽我的所能，当他清醒的时候我给他讲耶稣。
嗯，
给他讲福音。
嗯，
给他讲这个救恩。
嗯，
给他讲我们人的有限，我们有死，我们有罪。
嗯，
我就只能做这些。
嗯，
但是真的是很奇妙，当我现在看待一个生命的角度跟过去不一样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更是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他最终的归宿是在哪里。
嗯，
当然你说我们的父母的生命，他们跟我们有情感的连接，我们从情感上是不舍的。
嗯，
这是必然的。
嗯，
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跟父母的分别仅仅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结束。
嗯，
而另一个永恒的生命状态才要刚刚开始。
嗯，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把这种盼望传递给我们的亲人。
嗯，
让他们在那种无望当中看到希望。
是， 虽然我们哈认识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
是，
但是当真正面临生死离别的时候，嗯，我们作为人哈，跟尤其是跟自己的生身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啊，真的会对自己的心里边那种冲击非常的大，
非常大，
非常大。
是当我和新月我们来讨论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呈现出来？
嗯，
四个字就是生老病死。
嗯，
就是我们人生从出生开始，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四个阶段。
嗯，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得开。
嗯，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钱财，你都躲不掉这四个字。
嗯，
我恰恰感觉到，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公公婆婆，
嗯，
他们真的就经历了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
嗯，
这四个老人就现在的生命状态就是生老病死。哎呀，我很感恩啊，其实我就觉得好像神在我过往的日子里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今天做的预备。
是
啊，
小芳呢，她的感动是生老病死哈，是她经历了他们家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的这四种状态哈，
嗯，
那对于我来说特别触动我的是在我认识神之后哈，
嗯，
神也带着我换了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爸爸妈妈。
嗯，
这几年以来呢啊，我觉得随着我的生命在神的带领下哈，一天天的成长，
嗯，
那我看我父母的眼光和角度也一天天不一样。
是的。
那第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要谈到的是，在神的眼光里面重新来接纳我的父母。
嗯，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我触动的哈。
嗯，
第二个呢，我看到的是倾听。
嗯，
倾听他们。
是。
其实你也知道哈，小芳，我想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哈，
嗯，
比较多的家里面，我们是第一代信耶稣的。
对，没错，
我们是第一代认识神的。
是的。
那等于说我们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父母的教养下
是
成长
的。是。
对。那在我家里边，我的爸爸妈妈的福音呢是我传给他们的，
嗯，
那我很感恩呢，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在主里边的家人了哈，
嗯，
那但是他们在他们不认识神的过往的几十年的婚姻当中，
嗯，
是有很多磕磕绊绊的。
一定的。
那在神的教导下面怎么样来重新的修复和重建美好的婚姻关系，
嗯，
不仅是我这一代人
是
要学习的，
是的，
同时也是我父母那代人要学习的。
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哈，神使用了我，
嗯，
使用了我来帮助他们，在他们中间做了一些桥梁也好，
嗯，
或者说是一个管道也好，
是
这么一个经历哈，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哈，
嗯，
今天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之后，
嗯，
即使对待我们的生身父母，我觉得从神而来的那个感动，
嗯，
真的是跟之前不一样了。
是的，一定的。
嗯，那最后我还特别想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中国的家庭哈，
嗯，
我们做孩子，
嗯，
跟父母之间这个界限的建立
是，
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常常觉得一家子还分什么你我呀，
嗯，
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认识神之后哈，神是一个界限很清晰的神。
是的。
嗯，在创世纪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嗯，
就有一句经文说，因此人要
离开
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啊，我跟小芳我们俩异口
同
声哈，就是过去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
是的。
不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的夫妻这个家是一体的。
嗯，是的，
跟父母是要有一个分离的状态的。我真的也是在认识神之后才重新在神里面学习如何与父母分离。
嗯，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是。
但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因为过去很多年他们不认识神，
嗯，
所以在很多其实我们的亲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是这种大家小家父母的家跟我们家之间这个界限没立清楚。
对。
那使得很多的矛盾就出现了。
是
啊，有时候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内心有很多挣扎的。
嗯，是。
其实这一部分当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再跟一个年近古稀的父母来心中立界限，其实挺艰难的。
是的，是。
我第一步要跨越的就是我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这种挣扎啊。
是是，
就是我真的在神面前，我确信神啊，这样做是对我们有益的。
是，
对啊。那我觉得这也是我成长的一部分。
是，
嗯。所以呢，我也特别想把这一部分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是，其实做儿女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而且是在神的话语当中 和真理和他的爱里边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父母。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小芳跟我们非常期待你能跟我们一起哈，来预备我们的心哈，在神的话语里面如何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是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家里的老爸老妈。
谢谢大家。
好的，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见。
好的，再见。
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圣经对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欢迎收听加油老爸老妈。
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真心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可以安安静静地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无论我们生活中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健在，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花些时间来回报父母。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谢谢我们的父母，谢谢他们的唠叨，因为是他们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谢谢父母的鞭策，是他们为了消除我们前行的障碍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劳，也谢谢父母们的斥责，因为是你们让我们的智慧有了增长。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珍惜老爸老妈，用感恩的心去呵护他们的老年生活。期待明天和您再次相会在加油老爸老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 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引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相随。我要感谢。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是世界更美，主爱是生命更美，主爱是世界是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